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神托带的生命是美好的一个的生命。最近我看了两个的新闻，两个的新闻都引起我有许多的思想。那么第一个的新闻呢，是最近我想大家打开电视也好，上网看看新闻也好，多多少少都会看见的哈，就是在海地的地震的一些的报告。这个的地震也让我们想起哈，我们过去在中国的地震的情况。每一次看见这些的报道的时候呢，当然呢，每一次的报道都会提到说当地有多少多少的人遇难，然后有多少多少的人在等待在拯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总是想到一个的事情，就是说人的生命实在是一个很短暂的一种的事情，转眼可能一个地震，一个的灾难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夺去。所以看到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总是想一个事情，人生真的是一种非常无常的一个的情况，随时可以有很大的变化。那常常看到这些新闻都令人感到一种的很沮丧的一种的情形出现。那每一次看到这些的话，就常常想啊，什么时候主再来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说主再来的日子，这些的灾难会不断不断的出现。另外一个的新闻也引起我的一个思想，是最近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的电影哈，上个星期好像我都讲过这个电影《Avada》这个的电影。那究竟这个新闻讲什么呢？讲到有很多人看完了这个电影之后，都产生很大的 depression， 很大的沮丧的一个的情感。那为什么呢？看完这样一个电影，为什么会感到 depressed 呢？一种的惆怅在当中呢？我看下去的时候发现有几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他们看见哈，从透过这个电影看见原来人是怎么残忍的，人的人心是怎么恶毒的，怎么美好的一个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要去摧毁它呢？那些人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感觉到非常的 depressed。 另外有一个理由是这样，我看完之后使我的思想更冲击。他们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发觉这个电影很漂亮，哇，原来有一个地方很漂亮的，看的时候被哪一种的漂亮吸引住了。看完电影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些人说突然间就感到很失落。为什么很失落呢？因为说怎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呢？他们就说这个电影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的图画，但是呢却是我们不能够去的一个的地方。那虽然说因此当他们看完之后离开这个电影院的时候，哪一刻的心情就非常的低落，又给我看见怎么好的地方，但是这个却是人不能够去到的地方，我用什么方法也去不了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他们说非常的 depressed，非常的惆怅。哎呀，我看完这一段的新闻的时候，心里面更是一种的莫名其妙的一种的感叹。如果说我们看见因为灾难的缘故，看见人生命很短暂，因为灾难离开世界，所以感到一种的 depress， 我觉得还很有理由。但是看完一个电影，觉得只是电影里面所描写怎么美的地方，感觉自己不能去而感到 depressed 的话，我就在想人真的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是这样无奈呢？只看见人的罪恶，看见美好，但却是 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能够做，只在那里感叹而已呢？最近看了有一句的话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最近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突破、扩张与成长， 所以对有一些的字，有一些的句子，我非常的留意哈。那最近看见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Change your thought, and you change your world。”当你的思想转变、改变的时候，你的世界也就会改变了。哎，我看到这句话，虽然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但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有一种的思想跳出来。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突破我们的眼光，突破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更远的一些的东西，突破我们的一个的范围，以至到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好更美的地方。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的第三节，这是在教会的在周报上已经把节节圣经印了出来哈。周报上的前面那个周报的一卷的圣经，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三节，在新约圣经的126页。那么今天我很多的经文呢都会在约翰福音里面出来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圣经，你翻到约翰福音也是很好。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三节，新约圣经的126页，在后面的部分，新约的部分126页，新约约翰福音的17章，的第三节。找到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哈。如果你读这个周报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一起来。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接着是永生。”一句很简单的话，却是包含着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当你看见“永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永生，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哈，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永生嘛，就是永远不死了嘛，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反应，可能有。起码我过去，当我还不认识基督教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永生就是永远不死。那如果这里所说的永生就是所指的永远不死的话，那我相信这句话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果永生就是永远不死的话，这句话从来没有实现过。为什么呢？如果永生就是永远不死，那么我们看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的从来没有死过。当然死过也不会来，每一个人都会死亡。如果永生是指永远不死的话，这句话从来没有实现，因为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这句话肯定不是讲永远不死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很多人在思想这个永生的时候，很容易就进到一个的宗教的一个的观念。永生可能是讲人死后上天堂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基督教徒，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想到永生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死后我们就会上天堂了。那我们常常会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还来思想这个永生。但是呢，在这里让我们读到这句话呢，又不是讲这样一个的事情。因为说如果是死后才去上天堂的话，那这句话我们也说不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是死后上了天堂的话，他不会回来告诉我们。如果他能够回来的话，他也可能就是去不了天堂，所以呢也不会有人回来告诉我们。所以的话，永生也不一定是说死后上天堂的事情。因为这句话里面，刚才我们说读的这句话里面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生并不是指将来的事情，那是在这一刻里面所说的事情。当你认识了神，认识了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了。所以永生不是不死，永生也不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永生原来是在这一刻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的情况。永生就是并圣经里面所讲的永生，并不是讲不死还是上天堂，乃是指生命的一个本质的改变。当一个永恒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个生命就成为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当讲永生的时候，乃是讲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那个的事情。在约翰福音我来看一下哈，第几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哈，不是第四章，第三章里面有一句的话呢，是很特别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36节，也是讲到永生这个事情，那是讲到因着信靠耶稣的人哈有永生。所以在36节里面说，信子的这个子就是耶稣基督啊，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那原文里面呢，下面有几个小字哈，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36节下面有几个小字里面说，原文做不得见永生。原来永生不单只是讲现在的事情，永生更是一种可以见的一种的生命。我不知道你见过永生没有，谁见过永生？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敢举手，为什么？你说我不知道哪一种生命是永生啊，我没有看见一个人不死。其实这里说的可以见的永生，乃是指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因着改变，他的生命所改变出来所带出一种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你说我都见过永生了哈，让我举几个例子吧。不久之前有很多弟兄姐妹去看过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的弟兄哈，一个人站在台上做见证，来鼓励在台下的那些人告诉他们生命是什么。我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去看过这个的人，他从出生就没有手没有脚，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说是一个残废的人，还是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一个人的一种的健全的一种的表现。但是他站在台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去看完他的见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感觉。他在台上的时候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喜乐，是不是？他讲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感觉哎呀我真的惨了，我一出生我就残废了，我一出生我就没有手没有脚了，整天都要人来服侍我了。他没有讲他的问题，但是他讲他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是怎么样一个的喜乐，一个的活力的一个的人生。这个生命是可以看得见的，并不是一种隐藏着被猜他可能很快乐。我们亲眼很多人都看到他的一种的在台上的表现的时候，台下的人都被感染了。虽然我没有去到哪里看，但是从那个 video 里面我实在看到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他去演讲的时候，下面听的人因着他所讲的都非常的感动流泪，那些年轻人更是因着他所讲的被到鼓励。那我当我看到这个人，他叫 Nick， 他的 last name 很难读 Huji 这个 Nick 他的生命是一个很典型的，让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有永生可见的一种的生命。因为在他一个非常什么都没有一种的身体的里面，却表现出一种的生命力。这种的生命力，很多身体很健全的人都没有他哪一种的生命力。他不会因着自己的残缺而感觉到世界就没有希望，反而他因为他这样活着的时候，他在人的面前就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让人看见一个生命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刚才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可以有永生，而且是可以看得见、看得到的一种的生命。不久之前，我听了一个牧师，他在讲道当中提到一个的人，他说他去到 LA 洛杉矶的时候，去拜访了一个的人。那个人也是他不是从出生就瞎眼，他很小 baby 的时候他就瞎眼了。那但是这个瞎眼的一个的女士，那是几十年前的一种的在中国的一种的社会里面，当时的瞎眼的人被看为是一个所谓说什么没有用的人啊，一般当时代的那些的瞎眼的孩子们，要就是父母把他丢掉，要就是说在街头做一些乞丐，因为什么都不会。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陈文辉。几年前我跟师母有机会也去了 LA 罗省去他的公寓里面拜访他。看见她是个个子小小的一个的女士，她告诉我们，她怎么样打那些的瞎眼人的吐字是吐出来的那些字哈，她有个机器在那里打哈，打给我们看。虽然她是一个很小的时候就瞎眼的一个人，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做人的一种的生命，他不认命。当时瞎眼的人没有机会去学校，他就用尽各样的努力去学。他是说可能是第一个能够学怎么样来抹那些瞎眼人那些的字的一个的中国人。后来他不单只能够去学校读书，他更能够上学，更能够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后来他在香港早期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瞎眼的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在当时的香港的社会的里面，这些残缺的人基本上就没有政府，没有好像美国怎么优待那些人，基本上就没有人管的。他就去为这些人去争取一些的所谓的福利。后来呢，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哈，殖民地，那英女王还颁了一个特别的奖给他。这个人虽然是瞎眼，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并没有被父母被所有人的接纳，但是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却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他向那些妓女传福音，向那些的残缺的人传福音，向那些一无可以帮助的人传福音。后来呢，他去了美国的 LA， 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很弱了，但是他的书、他的见证，继续在影响人。 哪天我听这个牧师讲的时候，突然间让我想起他，想起他的书，想起他的见证。我在想的时候，好像这样的一个的人是一个可以见的一种的生命，并不是一种平常我们说好像很无奈的一种的生命，却是一种能够影响别人，却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很起劲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我读到耶稣基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的时候，我知道圣经所讲的这个永生并不是讲一些很缥缈的、一些很远的将来的事情，这里所讲的永生是一种可以见到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的一种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过得更灿烂、过得更丰富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呢，今天盼望能够让大家能够透过这段的圣经，也同时能够认识究竟你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永生，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很多人读过耶稣基督的故事，你说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说好像还没有感觉到有哪一种刚才所说的哪一种充满着喜乐力量的哪种生命，为什么呢？今天我希望透过两方面来跟大家来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里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认为宗教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我信什么宗教都好，只要我真诚去信就好了，无论是信菩萨也好，信什么的宗教好，反正世界上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总是都可以通到哪条路去的。这是我们一般都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种的观念，但是是否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就不会这样写了，认识神认识耶稣你就只是永生了。但是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却特意的用这样一句的形容，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意思是说在世界上可能有很多被人看待是神的一些的对象，但是并不等于那些就是真神，世界上唯有一个是真神，而且这个真神是我们唯一一个应该跟他有一个关系的一个的真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的宣告，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太狭窄了，别的宗教别的信仰别的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这样一个的真神呢？那在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特别在找这个永生这个的形容在圣经里面的地方的时候，有一节的圣经却提醒我，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的在圣经的中间，传道书的第三章的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哪里说到什么呢？第三章其实讲传道书里面讲到神的创造的里面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时间，所以呢，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节的话呢，第一节是一个很多人都认为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我们就很喜欢这句话。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就是说，生有死，死有死。读完这段，我们都停在哪里？只是在第十一节有一句的话，我认为是更重要，我们要留意的。在第十一节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神造万物都有按定，按照他的定律来创造。然而这里说， 神将永生安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在心里面。永生这里有个小字说是永远，原来神将永远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那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刚才我说提到的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个的理由。因为永生并不是讲将来的事情，永生并不是讲上天堂的事情，永生是讲一种的生命的本质，因着神他自己是永恒的神与我们的生命接连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被改变，永生就在哪一刻开始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是思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够不是思想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都可以到神哪里去这句话，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神，我们所说的所有那些偶像都是神的话，那彼此就不应该有冲突，都是应该讲同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所讲到的神都跟基督教所讲的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敬拜的对象都能够通到这个的真神那里面去。如果有一个人买了一个的电视回来哈，你知道现在电视非常的漂亮哈，又便宜又漂亮又好，对不对？然后呢，哇，那个画面非常的sharp 啊，非常的很好看。如果有个人买了个电视回来，这个电视呢可以接收100多个的电台的 channel， 那这个人买回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电视安装好了。然后打开这个电视，他说我这个电视新买的，我这个电视可以收100多个的 channel。 他就拿起那一个的遥控看在哪里看有什么的电台可以好看，他在哪里在转台的时候转来转去，哎，为什么就10来个台？他就打电话给哪一个的电视卖电视的地方，跟哪些 technician 来说，哎，你的电视有问题啊，我这个电视刚买回来，但是我只能够收到10来个台。哦，那个 technician 就告诉他，好啊，我告诉你怎么来弄。哎呀，告诉他先把那个电源拔掉，然后插上去，然后先按这个遥控的哪一个按钮，然后怎么样按几分钟，然后出现什么画面，然后你选什么什么。然后在电话里面教他怎么样来弄这个的电视。那个人按照这个的 technician 教他，他就弄了20分钟30分钟，还弄来弄去还是那10来个台。他说不行了，你的电视坏了，收不到别的东西。那个 technician 突然间想想，究竟你的 cable company 给你多少的台？他说就是10来个台吗？那你就10来个台的那个网络，那你怎么可以收到100多个台呢？如果你的 cable company 只是给你10来个台的话，你就不可能，就算你的电视的功能能够收到100个台，你也不能够有100个台出现在你的电视上。你说不会有人这么笨吧？这样简单的事情还不懂，真的不懂的。为什么呢？我发现一个事情，我去 Sam Cup 去 Costco 去那些电视电器那里看的时候，总是你会看见有一个的牌子放在哪里，写什么呢？这个是 High Definition 的 TV， 高密度，是不是高形象的一个的电视。但是下面就会写了一个事实，在乎你有没有安装这个高 High Definition 的 cable 的台。所以我看到结局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刚才所讲的一样，他们买了那个 High Definition 电视回去之后，打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 High Definition 的画面出来的，一定打电话去问了。所以他们现在就放一个牌，这个电视是 High Definition 的，但是要你那个 provide 这个 这个 cable 的公司是 provide high definition 的，你才能够看到。我在想，如果我们要看一个的电视的电台，就算那个电视能够有这个功能接收怎么多的台，但是如果你这个供应电视那个台的那些 cable 没有这个的电台的话，你无论这个电视有多大的功能，你就收看不了。新年快到了，哎呀，我很想我的电视能够收到 CCTV 看一下新年晚会，多好啊。但是我的 cable company 我只有十来个台，我无论 flip 多少次我都是会找不到 CCTV 的，因为我没有订那个台，是不是？那这些道理我们都很懂的，但是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却不想这个层面的。我们就想每一个拜的对象都是一样的嘛，我拜他也好，拜他也好，总是能够去到神里面去。如果是单单一个电视，我们没有一个哪个电台 CCTV 我都收不到的话，我怎么可以相信我随便拜一个神都能够达到真神那里去呢？岂不是矛盾吗？圣经出埃及记很清楚，当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十个诫命，其中第二个诫命说，你们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去敬拜，已经讲了你们不可以拜任何你们造的偶像去敬拜，因为那个造出来的偶像都不是神，都不是我，你跟他们结连，你结不上我的，你得不到这个永生的。同样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我们要认识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只要能够跟这个的真神真的连上了关系，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拥有这个永生，并不是说我想我可以按照这个我就得了，没办法的。我多想新年的时候看新年晚会，我的电视就是收不到，不是我电视不好，是我没有那个台。同样的，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跟这个神接连上的话，不管你有多好的人，不管你做了多好的事，你就是没有同神这个生命接连上，神就没办法将这个永生安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生命的本质就没办法有这个的改变。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呢？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是看不见的，神是哪一个人的有限，人怎么软弱，人这个肉身不能够看见神的，所以神是哪一位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神。但是因为神爱人的缘故，神愿意让人知道他是谁，所以呢，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人，到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说让人可以亲眼看见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从来没有看见，没有人看见过他，但是呢，只有从他怀中出来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将他表现出来了。所以人看见耶稣基督就看见这个的真神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的神。然后保罗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那个爱子那个耶稣基督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之先的。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原来看到耶稣基督人才能够更清楚的更具体的看见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所以耶稣基督初的来到人世间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记录，他曾经出现过在这个世界上。人为什么不能够跟神有这个关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永远隔绝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关系，现在因着人的罪的缘故 这个关系断绝了，就好像就是说这个的电源断绝了，接不上去了。那耶稣基督来人世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代替人承担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涂抹我们的过犯，让人可以靠着他重新回到神那边去。所以耶稣就是唯一人的盼望，也是唯一人的出路。所以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我们就没办法跟这个神能够连上的关系，我们也就没办法有永生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哪个差他来的耶稣基督，认识他的话，那就是一个永生的一个的开始了。认识是什么一回事？什么叫做认识神？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认识神？你说我知道啊，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嘛，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的救主嘛，好像我说我都知道他了，那知道就是等于认识吗？原来不同，知道不等于认识。很多人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基督，但是并不真正认识他。原来圣经里面所讲到认识，是讲一种的关系，认识是一种的关系的建立。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是嘛，当你说你要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知道他，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你说我都认识他，这个是说知道他是表面的认识。如果你要真正认识他的话，你要跟他来往，你要知道他的爱好，你要跟他相处，这个过程里面你才真正的认识他是谁。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一个人是非常的不容易，认识神来的就更难了。所以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看，究竟人怎么样可以真正去认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故事，作为一个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究竟怎么样人透过怎么样的过程来认识神。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哈，如果大家有圣经，大家可以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个例子非常的好，让我透过这个例子让跟大家来思考一下，究竟人怎么样可以认识到神。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记载一个故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去读了，我就请大家打开翻到哪里的时候大家看一看。这个故事讲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是犹太人一般都不去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特意的跑去那个地方做什么呢？他要去哪里？去找一个的人，可以说特意去哪里去遇见寻找一个人。一个什么人呢？这里说在当中耶稣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去到一个井旁然后呢有一个女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去哪里打水，耶稣就去找这个女人。那为什么要找这个女人呢？这个故事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你会发现谁是主动的？原来是耶稣基督主动的。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需要走去哪个地方的。一般犹太人要去耶路撒冷的话，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话，一定绕道不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他们看为是一种非我族类他们不愿意经过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是特意的选择去哪里，走去哪里，然后特意的坐在那个井旁等着那个人来，那个妇人来，然后呢向他来讲话。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人从来没有办法能够找到神的， 都是神主动的来寻找人。所以如果人要认识神的话，不是说啊，我突然间哪一天想到啊，认识神也不错，我去认识他一下，然后呢去找一找办法，找一些宗教的书来找一找，看神是谁。我们找不到神，都是神主动了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寻找我们，他主动了要跟我们见面。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神一个最重要的起点，是神愿意你去认识他，而且他是主动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告诉你，让你知道他是谁。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福音的主日，每一次福音主日的时候你来都会听见我讲的东西都是差不多，都是讲福音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多盼望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他是谁。所以这个的撒玛利亚夫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来到这个井旁打水的时候，这个耶稣就告诉他，哎，可不可以给一些水给我喝啊？打开这个话题。以后呢，后来耶稣却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会叫我把水给你们了，给你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要给你的水，你喝了之后永远不喝。哇，那个来打水的妇人非常的高兴，哇，有讲的好的啊，不用以后不能打水了，家里面有那个自来水了。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告诉我们，耶稣主动跟我们来接触，耶稣主动了要我们认识他，同时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他来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他不是说你来信耶稣啊，然后呢你来满足我的需要。耶稣不是说我们信耶稣来满足他的需要，他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满足是我们的需要。他要告诉这个妇人说，我要给你活水，以后你就不会再喝了。哇，多好这个事情。这个妇人说，好啊，那给我吧。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里面，多少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信耶稣呢？我说不是所有的人哈，很大部分的基督徒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你生命里面有某一些的需要，而且这需要呢在你的生命里面神满足了你这个需要，你知道你认为这个神是真的，所以你就信了他了。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总是因为你的需要得到满足了，所以你就信了他。神都是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读了这个故事，你就知道神没有停，耶稣没有停留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层面上。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只停在这里，神就是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我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找神，没有需要的时候就对不起，我 take a vacation first。 没有，神没有单单来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而已。当我们读这个故事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转了一个话题，把他这个妇人生命当中一些的难题，一些他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挑了出来。好啊，你先去叫你的先生来，我要跟他谈话。那个妇人说，我没有先生。耶稣说，是啊，你没有先生，因为你已经有好几个先生了，但是现在那个也不是属于你的。在这里说什么？那是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不单只要满足他的需要，更是要将他生命的问题跳出来，要他去面对生命的问题。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是你所害怕的？有什么东西是你在你生命中是你的需要？还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在生命当中一直在逃避的，没有去面对的？如果你是信了耶稣的人，你为什么信？是因为神已经满足你的某一些的需要。如果你停在哪里的话， 神一定会一直来挑出一些的事情来要你去面对你生命当中你需要面对的事情，可能是你生命当中一些的罪过，可能是生命当中你所逃避的事情，你害怕的事情，神要你去面对。你不去面对的话，只是满足你肉身的需要，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神。他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是一个可以看得见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他要面对，要人去面对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讲了这个事情之后，转了一个话题，讲到信仰的问题。耶稣基督再近身一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以为宗教就是这样那样，去哪里敬拜做什么活动，耶稣却更深的要求他真真正正认识神，并不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真真正正认识神是要把你的生命交给神，让他把永生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的生命有一个完全新的一种的人生的生命。这个才是神最终要求我们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一直从开始她的需要，一直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最终把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个认识。所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我们生命对他认识的过程里面不断不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让他来掌管这个过程。我们刚才看到哪一些例子的一些故事，无论是那个 Nick， 无论是哪一个秦文辉，他们的生命都是看得见的一种的非常有感染力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最终也是一样，当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把生命交给神之后，我们就发现他有个很大的改变。过去为什么他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呢？因为他害怕遇见任何其他人，没有一个人在沙漠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去做这些劳力的，没有人去，所以他中午的时候偷偷的去，因为他不敢见任何人。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当他看见耶稣，认识耶稣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整个生命改变了。他竟然跑去人群的当中告诉人家说，你看这个人多厉害，把我过去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他也在人的面前承认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然后高高兴兴的在人的面前做见证。这个就是看得见的一种的生命，一种永生的生命，一种不被我们生命所的局限所限制的一种的生命，能够活得更好的一种的生命。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去到人群当中把他一切告诉其他人，哪些人因这个缘故也来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例子。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你也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他愿意主动的来找你。可能你说我还不完全知道，他会一步一步引领你，他会满足你的需要，但是他会提高你的需要，挑出你生命的问题，要你去面对解决，最后你愿意把生命交给他，你就能够活出这样一种的生命出来。刚才我们提到说在海地地震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看见人面对灾难，因为灾难会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我们看见人家的灾难会想到，可能我也有一天要面对同样的苦难，所以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一个从神所得的永恒的生命，这个肉身的生命无论你活多长，有一天都要过去。如果他的生命是他怎么说，在一个有限的肉身的生命能够把一个无限的永恒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 接种生命长短再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没有永恒生命的人，他活得再长命也只是没有希望。但是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人，在这个地上可以把这个永恒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就算很短暂，也能够发挥哪一种的灿烂，哪一种的喜乐的人生。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为受害的人感到难过，但是我们更为那些不认识这个永恒的生命的神的人更需要难过。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世界都要过去，只有神永恒的长存。阿瓦达这个的电影提出哪一些的讨论，看到哪些人的 depression， 哪一些的忧虑，我心里面就想，如果这样的一个的美丽的世界能够吸引人，就感觉哇，如果能够去哪里就多好。如果他们能够看见神，能够看见圣经里面所讲永恒的生命，我相信他们更向往可以去到这里去。阿瓦达所表达的哪一种的美丽，人不能够去，但圣经里面所讲到永恒的生命，永恒的世界，在神国度里面的那个美丽，却是人可以得到的，可以进去的，可以享受的。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说你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今天就可以得到了。